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仍然要谈论圣诞节的主角耶稣基督，我们要从圣经中的传道书来看耶稣基督。请我们看传道书第七章27-29节。传道书第七章的27-29节，在旧约两半圣经是在800页。传道书第七章27-29，我们一起来读。传道者说：“看哪，一千男子中，我找到一个正直人，但众女子中没有找到一个。我将这事一一比较，要寻求其理。我心仍要寻找，却未曾找到。我所找到的只有一件，就是神造人原是正直，但他们寻出许多巧计。”这里说一千男子中我找到一个正直人，我相信这里提到的这个正直人就是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他是上帝的儿子，他降世为人的时候，他是取了男子的形象而不是女子的形象，所以他提到说众女子中没有找到一个正直人。那唯独耶稣基督是完全正直，远离恶事恶行恶念，他没有犯过罪，耶稣基督毫无玷污，无可指责，他完全的顺服神。所以正直是主耶稣基督的本性，他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当他看见世上的人犯罪，你知道犯罪的结果不只是死，而且是地狱的永死。所以他看见世人犯罪往这个灭亡的道路直奔，所以他决定来到这个世上拯救世人，这个就是圣诞节的由来。所以耶稣降生在地上，他是为着挽回犯罪的世人跟公义的上帝之间的关系，所以他在十字架上承担人类的罪，替人类承受上帝那个公义的刑罚，义者耶稣代替我们这些不义的人来死，好满足神公义的要求。那到底什么是罪？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当人没有完全彰显出上帝的荣耀，当人偏离上帝的旨意，没有行在上帝的旨意中，这个就是犯罪。世上那个道德的罪是起因于人远离神，远离真理，远离这个内在的泉源，生命的泉源。你放眼看到这个世界上很多犯罪的行为，比方最近有人他们想要在台湾设立一个网站，这个网站叫做婚外情出轨网站，很可怕的罪，要引人直接下到地狱里面去，就是让人直接可以那么方便去犯罪。你看那个色情网站，这个网络犯罪的情形越来越严重。你看有的做丈夫的，他在网上跟别的女人聊天，聊得比他跟他太太聊天还开心，聊到后来就两个人就要见面，见面就犯罪。还有有的年轻女孩或者是已婚的太太，她觉得很无聊，所以她也上网去聊天聊天，到最后就跟那个男人，你知道那个就是一种精神犯罪。你说我行为上没有犯罪，但是却在精神上犯了罪，精神外遇的事情非常的普遍，而这个就是一个很严重的试探的开始。你精神开始出毛病， 你跟着对方的想法感情走，到后来就会出现行为上的罪。所以在我们当中的年轻人，你上网你一定要了解，绝不要单独去跟网友碰面，绝对不要。如果你的父母亲不让你买智慧型手机，他是爱你，他不要让你在网络上遇见试探，他要救你脱离凶恶。如果我们当中的青少年你有智慧型手机，可是你却没有自制力， 那我跟你说，你非常危险，你常常落在试探的里头，你很有机会犯罪。所以你一定要了解，主耶稣为什么要来到地上？这位正直无罪的耶稣，他就是替我们成为罪，他担当我们的罪。如果我们真实的认罪悔改，那么我们可以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成为义人。他上帝叫耶稣成为我们的义。我们若认自己的罪，那么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而且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公义的上帝使那些真实认罪悔改信靠耶稣的人与上帝和好。他上帝不将过犯归到人的身上，都归到耶稣身上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宝贵耶稣的救恩，不要信了耶稣以后又随便犯罪，这是大大得罪神的事情。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大有能力到一个地步，可以拯救人完全脱离罪恶，不再犯罪，过一个不犯罪的得胜生活，是基督徒的正常生活。一个得救了可是又常常犯罪的基督徒，是一个很不正常的基督徒。多半因为他不好好聚会，他不读经也不祷告，他的心越来越远离神，到最后他根本没有力量去胜过罪恶，可是这是不正常的基督徒。上帝把我们众人的罪都归在耶稣身上，主耶稣受那么大的痛苦，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可以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可以得医治。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救恩，一方面他拯救我们的灵魂，他赦免我们的罪，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灵魂；一方面他在十字架上他担当我们的疾病，我们可以把一切的病都交在主耶稣的手中，仰望主的医治。过去这个礼拜四，在比利时的那个刘伯伯，他因为一直的出血，他就打电话来，他说请我为他祷告。我就在电话当中为他祷告，那我知道翠柏团契当中也有人知道他的状况，也为他祷告。本来我礼拜五要提出来大家为他祷告的，可是礼拜五他就已经打电话来了，中午就打电话来说他已经完全得医治。我想这是主给他最美的圣诞礼物。所以因为主耶稣受的鞭伤我们可以得医治，主耶稣那个十字架的救恩是灵魂体那个完全的拯救与医治。你知道阴间跟死亡没有办法囚禁正直无罪的耶稣基督，因为主耶稣没有犯过罪，所以魔鬼没有办法囚禁他的。所以上帝使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主耶稣借着他复活的大能显明他是上帝的儿子。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升天，他坐在天上的宝座，统管宇宙万有，他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而他的国权是正直的，正直的。所以公义、公平、正直是主耶稣基督宝座的根基，是他治理的根基。那一个正直的人，因为他一定要行走在上帝的旨意当中，所以他一定要体贴上帝的意思，不体贴人的意思。所以一千男子中所找到的正直人就是耶稣基督，他体贴神的心意，他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没有自己的打算，没有自己的计划，没有自己的欲望，没有自己的倾向，他心中没有巧计或邪恶的动机跟心思。你知道上帝创造我们是按着他自己的形象造的，而上帝的形象，耶稣基督的本性是正直。所以这里说，传道书第七章这里说，神造人原是正直。上帝按照我们的时候是按着那个正直的形象，他自己的形象创造的。他说可是人却犯罪，寻出许多的巧计。巧计，巧计在英文钦定本圣经翻译作 many inventions， 就是人会捏造很多的谎言假话，所以人在言语上犯罪。 那个英文扩大版圣经翻译作 Many devices for evil， 巧计就是人有很多的阴谋诡计，有很多邪恶的计划在他的里面酝酿。你看人失去了神，当初被神创造的时候那个正直的样式去犯罪，随从虚谎，所以耶稣基督来到地上，就是要把我们从这些虚谎、巧计、邪恶、谎言这些当中救拔出来。所以如果我们听过主耶稣的道，我们学了主耶稣的真理，一定要脱去从前行为上的旧人，你要借着祷告脱去。昨天有一个姊妹做见证，她说当她没有办法饶恕人的时候，她一直恳切的祷告祷告，主耶稣就救她脱离这个不饶恕的东西。所以我们要脱去从前行为上的旧人，把我们的心智心思，把我们的动机要改换一新， 要穿上新人。这个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神造我们就是要我们活出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当人没有活出真理的仁义和圣洁的时候，他就是活在罪中。曾有一个人他在走路，他一不小心就掉入那个黑暗的深坑里头，一个儒家的老夫子从旁边经过，他就道貌岸然地对坑里面的人说，你应该三省吾身，胸有地宫，敦亲睦邻，有挫折感，一连串的跟他向善的规劝，可是救不了在深坑中这个危急的人。接下来有个仙风道骨之士也从旁经过，他口中喃喃地面向坑中的人说，应当慈悲为怀，人皆有恻隐之心，我很同情你。他光有同情心，可是爱莫能助。接下来有一个通晓星座的人经过，他相信这个是命运的结果，所以他跟这个坑里头的人说，你命该如此，请接受命运的安排吧。可是当耶稣基督来到坑中坑旁边，他就屈身问那个人说，你愿意得救吗？他哭丧着脸说，我愿意，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办。结果主耶稣就伸出右手一把把他拉起来，那个人就得救了。他一路走一路唱歌说，喜乐潮溢我魂，如海涛之浪滚滚，自耶稣来住在我心，自耶稣来住在我心，那个宣道诗123首。所以在圣经里头，罗马书10:13很清楚的讲，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当你落在黑暗落在深坑里头，你不知道怎么办，你诚心求告主说，耶稣救我。当你一直在那里生气，因为妈妈不给我买智慧手机，你活在怒气的里面，那个就是犯罪。你说耶稣救我，脱离这个怒气。不管你落在什么样的情绪罪恶里头，你求告主名，呼求主救你，你只要诚心求告主，主就把你救上来。你不需要一直活在黑暗里面，活在那个不好的情绪里面，活在罪恶的里面，不需要。我们打开心门说，主耶稣，你来住在我里面，你的荣光来充满我，你的能力来充满我，圣灵大大的充满我，让我可以行神所喜悦的正直的事。我们一明白神的心意，我们就要去做。我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我们都要认定主。主耶稣，你喜欢我这个时候上网吗？主耶稣，你喜欢我在这个时刻打电动玩具吗？我这个时候是不是应该读书？我们不是活在地上，我高兴打电动玩具，高兴上网玩游戏我就玩。不，你如果信耶稣，那个意思是你接受耶稣做你生命的主宰。连上网玩游戏这些事情，每一件事情，大大小小事情，都应该认定主，求问主，顺服主，跟随主。主不要你去做，你就绝对不做。这个才叫做信耶稣的门徒。门徒就是紧紧跟在耶稣后面，像我们今天开会所唱的诗歌，每步跟随主。 如果你每步跟随主，在你生活的小节上，你都愿意跟随主、顺服主、让主带领，你一生才会走在正直的道路中，像主耶稣一样。那么刚刚我们所读的圣经《传道书》第七章二十九节，他说神造人原是正直，但他们寻出许多巧计。在耶路撒冷圣经把这节经文这样翻译，神造人原极简单，人的复杂问题是他自己发明的。我再讲一遍，神造人原极简单，人的复杂问题是他自己发明的。人把自己搞得这么复杂，东想西想，计划这个计划那个，搞出很多复杂的问题。其实神为我们的一生有奇妙的计划，一次只管一天。神造人原极简单，你过一种很简单的生活， One day at a time， 一次只管今天。我今天跟定神，明天跟定神，天天如此，一次只管这一天，从早到晚我跟定神，顺服神就好了。1954年，有一个人叫詹姆斯史都华，他开车要去田纳西州的一个查特努卡市带领聚会。他一面开车的时候，一面忽然觉得他里面好像对于他的祖国苏格兰有一个很深切的负担。圣灵在他身上的感动是那么的强烈，以至于呢，他不得不把车停到路边，他就进到路边的一个森林里去祈祷。他自己也不晓得他到底在森林里祷告了多久，可是当他继续重新开车上路的时候，他里面已经确定好像神已经给他一个新的任务了。好，在这个查特努卡市讲道结束的时候，有一个叫马凯的男人来找他，跟他说，你为什么不回自己家乡传道呢？这个马凯带着浓厚的苏格兰口音问他。这个马凯是苏格兰人，他对自己的国家也有一个很强烈的负担。他就跟这个史都华说，如果你愿意去苏格兰，我要在财务上资助你。所以你看，这个史都华里面有圣灵的感动，他知道这个人就是神给他的一个环境的印证。又没多久，这个史都华收到一封年老的英国绅士写来的信，他住在史都华一直祈祷的这个苏格兰地区。他的信上这样写说，我正祈祷主差遣你回到这些地方传福音，我愿意尽全力帮助你。这又是另外一个印证。所以后来他就顺服主的带领回到苏格兰，神也开始动员其他人来协助他的事工。一个年轻的美国宣教士也来帮助史都华，最后呢成为他的女婿。神透过史都华的一生还有他的家庭做了无与伦比的工作。你看，这个人一面开车，他一面里面在跟神有交通，对不对？所以他对于那个圣灵的感动很敏感，他觉得一个感动他立刻去祷告，他对神的声音保持一个警醒，所以他能够清楚明白神的心意，而且他留意神在环境上的印证，还一路顺服主，他就看见主供应他的需要。所以我在说，每一天每一步跟随神，步步跟随神，这是最简单也是最快乐的生活。你知道真正跟随神的人都是很单纯的人，那个单纯就是从那个内在注意力的集中跟统一开始，那个属灵的单纯是从内在注意力的集中跟统一开始。这个人他的心思常常专注于内住的基督，这样的人他们像大卫一样，他生命里头最重要的事也是只有一件事，就是瞻仰主的荣美，瞻仰主的荣美，然后在主面前求问。单纯的人他们以神为乐，在主面前他们有满足的喜乐。有个人叫理查贝德，他在那个荒凉的北极独自停留了好几个月以后，他在日记当中这样写，他说，我渐渐懂得一个人即使没有大量的东西， 也能够活得深刻而富有意义。他说，我渐渐懂得，一个人即使没有大量的东西，也能活得深刻而富有意义。所以你没有智慧型手机，你也活得下去，你也活得很有意义，不需要常常为这个跟爸爸妈妈吵架。我也没有智慧型手机，我一样活得很快乐。现代的文化缺少内在的实质，也缺少那个外表的简朴生活方式。现在的人在里面是支离破碎的，因为他给各种互争雄长的附属物困住了而不知所措。有的时候他根据他的理性做了决定，可是过一刻他又被他的情绪影响，又担心别人怎么想，又要改变主意，他没有那个生命可以依循的标准，所以心思就想来想去很复杂，就寻出许多巧计。很多人渴望得着那些既不需要也不享受的东西。你知道人最大的问题就是他没有来寻求神，他没有常常亲近神等候神，他没有从主自己得着满足，所以就疯狂的依附外面的东西，那些物质的东西。而你知道现在的商业故意设计那种去尘推新的东西，吸引人的眼目，混淆人的价值观，使人不好意思一直穿着同样的衣服。我 每个族都穿同样的衣服，希望你不会觉得我很烦，我觉得这样最简单了，我每天早上不用想我要穿什么衣服，我老是穿同一件衣服，我觉得 很简单很快乐，对吧？可是人就是这样，不好意思老是穿同样的衣服，不好意思一直用老旧的手机或老旧的车子。大众传播呢，让你相信说你赶不上时髦就是赶不上实际，这都是谎言。人把贪得无厌叫做雄心勃勃，把贪图地位财富称作勤勉工作。可是你知道，如果你去好好读圣经，圣经里头的话几乎向现代社会的每一项经济价值观挑战。比方旧约反对一般流行的看法，认为说人对私有财产有绝对的权利，没有的。旧约指出大地是属于上帝的，所以人不能永远拥有，到了禧年的时候，所有的田地要归还原主。那禧年的目的就是要定期把财富重新分配，因为财富本身在圣经里头被认为是属于上帝的，而不是属于人的。所以诗篇六十二篇第十节说，若财宝加增，不要放在心上。十诫的最后一诫，他反对贪婪。那种贪心就是一种内在想要去得着的欲望，就是这种欲望导致很多的罪行。箴言十一章二十八节说，倚仗自己财物的必跌倒。所以耶稣这样讲，他说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就是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是亚兰语的话，就是财富的意思。一个人不能侍奉上帝又要侍奉财富。主耶稣还提到说，有钱的人进天国是很难的，就是你很看重钱财贪爱钱财的人要进神的国是很难的，那比骆驼穿过针眼还要难。当然如果一个人他愿意来求告神，求神帮助，那么神当然凡事都能。但是主耶稣指出财富对一个人可能会有的控制，因为人的财宝在哪里，心也在哪里。人的财宝在哪里，心也在哪里。所以新的一年我要恭喜你要发属灵的财，恭喜你要发属灵的财。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盼望耶稣基督是你心中最在意的财宝。如果耶稣是你心中最在意的财宝，你的心就会常常在主身上，你的目标就会专心的追求主自己，追求主的同在，对。而且呢，你会学习借着顺服遵守主的命令来保持主的同在。 圣经上提到我们要像一个搜寻好珠子的商人，商人到处去寻找那个那么宝贵无瑕疵的贵重的珠子，哇，一个商人找到一颗重价的珠子，他宁愿去变卖所有的要来买这颗珠子。当然这个主耶稣讲的这个比喻，贵重的珠子就是耶稣基督自己，他值得我们变卖一切，献上所有的来得着他自己。所以主耶稣呼召所有要来跟从他的人，要过一种对地上的财宝毫无牵挂的快乐生活。所以主在路加福音六章三十节提到，如果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被夺走了，东西失去了，就让他走吧。诗篇告诉我们，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你常常以神为乐，以同在的，以神的同在为乐，神会把你需要的，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主耶稣在路加福音十二章十五节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所以主耶稣呼召我们过一种很单纯简朴的生活，你可以真正享受神所赐给你的一切，可是你又不需要受到这些辖制。一个人如果不定义过一种单纯简朴的生活，那他很容易像这个世代的马门精神，这个世代的拜金主义、物质主义屈服的。我在说神造人原是简单，这个耶路撒冷圣经的译本，神造人原是简单，神喜悦人过一个简朴的生活。简朴的中心意义就是你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然后一切所需要的东西都会按着他正当的次序来到。你知道神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让他们进入美地，神跟他们说，你到达我赐给你的美地，那地不缺食物，一无所缺，生命记第八章讲的话。可是生命记八章十七节这样讲，好，神把以色列人带进那个美地，不缺食物，一无所缺。生命记八章十七节说，恐怕你心里说，这货财是我力量我能力得来的。神说，好，我赐给你美物，赐给你物质上一切的需要，甚至是丰丰富富的需要，然后你心里说，这个是我靠我自己的力量，我很努力工作，我很聪明，我尽量运用我的才智，是运用我的力量我的能力去得来的。小心，当你心里这样说，你以所得的一切夸口，你就失去了向神感恩的心，失去了全然倚靠神的心。有的时候也许神并不会让你因此失去一切，可是你会失去上好的福分。所以过简朴生活会使人全心倚靠主，他只要耶稣和耶稣所给的。过简朴生活让人自由地享受耶稣所赐的礼物，同时也可以自由地跟别人分享。请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五到三十四节。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五到三十四节，第六章二十五到三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哪，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 便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神造人极其简单，神叫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神会赐下今天所需用的东西。你要留意的就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什么叫先求神的国？上帝的国的宝座就在我们心中，在我们生命中。所以先求神的国，就是你要真实的让上帝在你的心中、你的生命中做宝座、掌王权，绝对的顺服。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耶稣基督的义成为我们的义，我们要行在公义正直的道路中。那如果你真实这样子做，不要为明天忧虑，那么简朴的内在实际就是包含一种对于你的财产有一种不关心的喜乐情操，因为你不为明天忧虑。那贪心的人不懂得这种自由释放的喜乐生活，他总是想到明天我有需要，明天 我有需要，所以他需要拼命累积财富，对不对？可是一个人他不为明天忧虑，代表他内里对神、对于阿爸天父有一种真实的信任，真实的信任。保罗告诉我们，贪财是万恶之根，贪财是万恶之根。一个人有可能发展一种外表的简朴生活的风格，而且他里面蛮有焦虑。反过来说，财富其实也不会带来脱离焦虑的自由的。齐克果这样讲，他说那个财富跟丰盛虚伪地穿着羊皮来到，假装可以给我们安全感，保证我们可以不受焦虑的侵袭，然而这个财富本身正成为焦虑的对象。这个财富向人保证不受焦虑的搅扰，正如呢狼看着羊向他们保证不会受狼的侵害一样。所以如果你想要从焦虑中得释放，你要培育三种内在的态度，你要培育三种内在的态度。第一，你要把我们所有的当作是上帝给我们的礼物来接受。第二，把我们所有的都交给上帝去保管。第三，对于我们所有的，你愿意按着神的心意去跟别人分享。我再讲一遍，如果你要从焦虑中得释放，你要培育三种内在态度。第一，你要把你所有的当作从上帝来的礼物来接受。第二，把我们所有的交给上帝去保管。第三，对于我们所有的按着神的心意去跟别人分享，这样我们可以从焦虑中得释放、得自由。迪佛是美国总统雷根在政治上一个很重要的幕僚，他们共事30年。迪福对雷根总统怀着深深的敬意，因为雷根不只是在处理政治事务上尽心尽力，而且他对于其他人总是体贴周到。他好像有一种能力让他周围的人觉得他们自己都很重要。那么在这个迪佛隐退的前夕，雷根特别请他到办公室一趟，他就很恭敬地向雷根向迪佛行礼致意，跟他说，迪佛，我整天晚上都在想应该送你什么东西，纪念我们一起工作的美好时光。然后雷根就从桌上拿起了一个东西，说，我记得你很喜欢它，就送给你吧。迪佛很讶异接过这个礼物，思绪回到10年前。原来大概10年前，雷根总统曾经参加一场演讲，而且他在一个地方演讲，他得到一个礼物，就是一个小铜狮，铜做的狮子作为礼物。雷根呢，把它当作从神来的礼物，一直放在桌子上。 那么迪福看见这个小铜狮的时候，忍不住就称赞说，哎，这座铜狮造型相当漂亮，又有质感，是很不错的装饰品。迪佛当时那个诚心的赞美让雷根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所以呢，迪佛看见这个跟过去一样漂亮如昔的铜狮，他无法相信雷根不仅观察到他当时不经意流露的真情，过了十年雷根还记得这件小事，所以迪佛接过这个礼物之后呢，就成为他们家的传家宝，他也纪念雷根对他的情深意重。所以说我们可以跟别人分享我们的东西，或者我们的时间，我们的金钱，我们的力量，我们的技术，我们的喜乐，我们的爱，我们的鼓励，我们的主意，或者我们的饶恕，可以分享很多许多我还没有提到的东西。你分享之后，你会有惊人的发现，神总是会按着他的旨意加给你更多，不管是你的灵性上的喜乐爱，或者是时间金钱饶恕，无论你给出什么，神总是按着他的想法，按着他的旨意，用十足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倒在你的怀中给你。当然普通的尝试也会帮助我们决定与人分享的数量应该多少，免得我们变得很愚蠢。比方我们不应该借钱去帮助人，我觉得借钱是一种很不好的习惯，有的人习惯跟人借钱，有的人习惯跟银行借钱，一办就是办好几张信用卡，刷刷刷刷爆，然后就变成卡奴这样。我觉得不要有这种习惯，要过一个很简单的生活，量入为出，学习做预算，做规划好自己的理财，不要常常不知不觉做那个已经超出了你能够用钱的额度，已经超支了，不要这样，不要过这种生活。假如我们所有的我们相信是我们辛苦得来的，那么人就会自己要紧紧的抓住，因为这个是我赚来的，是我的，就会紧紧的抓住。如果我们所有的我们不愿意跟别人分享，那我们也一样会在焦虑当中过生活。所以怎么样过简朴生活呢？第一，把我们所有的看作是从神所领受的礼物。你看我们工作，可是我们一样是靠神的恩典，如果神没有给我们生命，没有给我们健康，那我们怎么样工作，对不对？所以我们能够工作也是依靠神的恩典，还有我们的日常所需也是神的恩典，比方神让你免费呼吸，对不对？我们有水可以用，有阳光，这些都是神的恩典，不是我们劳苦的果效。你知道，如果我们认为我们所享有的是我们个人努力的成果，那只要有一点点的金融风暴或者是一个意外，哇，你就会发现你何等需要神的恩典。包括我们所有的东西不是我们的事情，是上帝的事情。上帝能够保护我们所享有的，我们就要完全信赖他。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你不需要把汽车从钥匙车上拿出来就跑去这边买东西，小心你出来的时候车子已经不见了，一定要把你的钥匙拿出来，对不对？你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把你的门锁好。所以执行正常的预防措施，这是常事。但是如果我们认为保护我们的东西单单是我们自己的责任，哇，那我们真的会给焦虑弄得焦头烂额，对不对？因为根本没有万全的防盗办法。那这样的事情显然不限于钱财，对，包括我们的名誉，我们的职业，还有很多。所以你要把所有的一切都交托在上帝的手中，让上帝来看顾，让上帝来保管。还有你应该愿意把所有的东西跟别人分享， 马丁路德讲一句话，他说如果我们的东西不肯与众人分享，他们便是偷来的东西。马丁路德这样讲，他说我们如果我们的东西不肯与众人分享，他们便是偷来的东西。因为如果你是偷来的，你不敢跟别人会发现嘛，你跟别人分享，你别人会发现你是偷来的。他说如果我们觉得这个话，马丁路德这个话那么难以接受，那是因为我们对于将来心怀恐惧。有些人他紧紧抓住他的东西，他不愿意跟别人分享，因为他怕他明天会不够用，他会明天在那里忧虑。可是如果我们真的相信阿爸天父真的是照顾我们的慈爱的父，他会负我们一切的责任，我们就不需要恐惧了。有一个人叫汤马斯，他妈妈呢需要抚养他们三个孩子，生活很穷困。那因为小的时候他妈妈常常工作到深夜，没有办法陪伴他们，所以每一次这个小汤马斯如果看到邻家那个窗户亮着灯火啊，有家人的陪伴，他的心里头总是很羡慕啊。当他上高中的时候，附近搬来一个新的邻居，是一个画家啊，老葛伦。他这个汤马斯呢也很喜欢画画，他就鼓起勇气去拜访这个邻居，两人就成为忘年之交。老葛伦启发了汤马斯对于绘画的这个不同的想法。这个老葛伦跟汤马斯讲，他说画家不是一份职业，更是一种使命。19岁那年，这个住校的汤马斯，他带着期待的心情要回家过节，一回家发现妈妈不但失业，更糟糕的是他们的房子快要被拍卖来偿还债务。这个汤马斯很伤心，又觉得自己很无能，所以就很沮丧。这时候他听见老葛伦在门外唤着他说，小汤你来我家一下。这个老葛伦的家很简朴，可是挂着一幅一幅动人的画画作。他就带着这个汤马斯一一欣赏过以后，他突然拿下自己最珍爱的三幅画交给汤马斯说，这些画应该可以卖个好价钱，希望能让你赎回房子。20多年以后被世人誉为光之画家的汤马斯金凯德 Thomas Kincaid， 他想起当年恩师老葛伦的笑容，那样子笑笑的把那三幅画给他，他心中仍然很受感动。他觉得这个老葛伦好像他生命当中的一盏灯，照亮了希望。所以汤马斯先生也借着一幅一幅他的画都有光，都有那个光，他也透过一幅一幅的画作要把那个温暖的光带入许许多多的家庭。所以有机会我们就跟别人分享主的光，生命之光，福音的光，分享主的喜乐，主的爱，主给的资源，这样子我们自己里面会充满上帝的荣光。过简朴生活跟买东西有关系，绝不要乱买东西，每一分钱都是属于神的，绝不要乱买东西。买东西是为了它的效用，不是因为它很好玩很可爱很流行。要留心那种先取货后付款的办法，这就是一个陷阱。你没有钱没有关系，你先拿回家去慢慢再付钱，常常是一个使人陷入债务的陷阱，无法自拔。神造人原是正直，但人寻出许多的巧计，想办法叫人多多购物，掏空荷包，甚至欠债，然后借钱度日。马太福音5章26节说，主说我实在告诉你，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如果主再来你还欠债，你很危险。主说我实在告诉你，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神造人原籍简单， 要人过一个简朴的生活，不要借贷度日，也不要做月光族，每月花光光。我觉得神要人过一个简单的生活，就是盼望人可以多有时间追求天上的财宝，盼望人多有时间聚会，盼望人多有时间在那里灵修亲近神读圣经。神要人过一个简单的生活，也要人在说话一方面很简单，要诚实，不要拐弯抹角。马太福音五章三十七节这样讲说，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所以基督徒一定要让诚实正直成为他说话的特色，拒绝那种喋喋不休的闲谈，还有那些模棱两可的话。你呢，讲了一些模棱两可的话，会把事情变得模糊不清。我们要简单的讲话，提供给人正确的资讯。为什么世界上的人讲话常常没那么简单？因为他们没有过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活。有的人呢，他常常担心别人会怎么想，或者有很多的动机去决定他的是或不是，所以他没有办法诚实正直的说话。有的人他遇见一个比较有吸引力的机会，是一个比较使人出人头地的机会，他有可能就反转他原来讲的话或是决定。可是如果我们的说话是说在神面前，我们就没有理由去把我们的事变成不是。如果有时候你需要更改，你就需要跟人家道歉，对不对？齐克果这样讲，他说，如果你绝对顺服上帝，那么在你里头不会有暧昧不明的情形。你在上帝面前简朴无华。有一件事情是撒旦所有的诡谲跟试探不能出其不意的突袭的，就是简朴。他的意思说，你过一个简朴生活，真的可以减少很多的试探。那个简朴生活，就是你要规避任何使你对主要目标分心的事情。你的主要目标是到底是什么？如果你主要目标是要追求神自己，那你就觉得，哎呀，我来聚会都没有时间了，怎么还会有时间上街去买新衣服，对不对？你的重点是要来聚会嘛，你不会利用聚会那间时间去逛街，是不是？所以过简朴生活，就是要规避任何使你对主要目标分心的东西。福克斯这样警告，他说有一种危险跟试探，就是你全神贯注于你的业务，以至于呢，你没有办法跟随上帝，你内心常常不住的呼喊着说，我的业绩，我的业绩，我的业绩，所以你整个心思都进入那件事的里面，你没有办法超脱。所以我常常告诉大家，我们一定要学习不住的祷告，这是一个很要紧的命令。不住的祷告不是说你一整天都关在教堂祷告，不住的祷告就是一整天你的心不住的在那里仰望神，不断的倚靠神，有一两秒你总是停下来安静一下仰望耶稣。所以你外面的工作还是照常进行，但是你里面是借着不住的祷告在那里与耶稣有一个紧紧的连结。玛丽是一个经常面带笑容的基督徒，他跟一般清早起来在减价商店柜台工作的人员不一样。有一个人进去这家商店，注意到他的笑脸，就看一眼他的名牌。嘿，为了确定没有看错，他又靠近一些仔细看，因为那他的名牌上面写着玛丽和上帝，就问他说，你是不是跟上帝一起做这个工作？玛丽愉快地说，哦，是的，上帝与我同工，与我同行，与我对话，我们也一同分享最美好的生活，没有上帝我做不了这个工作的。所以玛丽是一个快乐的基督的代言人，她的生活很单纯，就是遵循哥罗西书三章十七节的命令，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 他不管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他都跟上帝一起做，他感谢父神。所以玛丽透过他的态度跟他的行动，每天上上千的人做见证，玛丽的讲台就是结账柜台，而他的笑容就像一场讲道的开场白一样，说明上帝在他的生命当中所做的改变。如果有人会跟他提起信仰方面的问题，他很乐意告诉他们更多。所以神造人缘起简单，简单的人生命当中只有一件事，比方耶路撒冷的西面，他得到圣灵的启示，他知道自己还没有死以前会看见主耶稣基督，他一生都在等待着弥赛亚来到，因为专注于这个目标，所以他就是仰望神，等候神，耐心等候神，他终究没有白等，最后他亲眼看见婴孩耶稣被抱进圣殿来，神就启示他，这个就是你所等待的弥赛亚耶稣基督。所以神会赐能力给那些单纯专注于神的人，神赐能力给那些简单一心一意面向神不受世界迷惑的人。你知道，如果你内心能够专注于神，你就可以靠着上帝所赐给你的从上头来的能力，胜过这个世界，胜过那个爱世界的心，过一个合神心意的生活。你看保罗终其一生就是专注于神，他说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他说我们的生命是一场赛跑，你要不要跑到终点，向着标杆直跑，完全的得着神，也完全的被主得着。保罗说我要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照我来得的奖赏。所以主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奖赏，他就是我们生命的根基。让我们做一个心思很单纯的人，单单要耶稣和耶稣的旨意，除了耶稣，追求耶稣还遵行主耶稣的旨意以外，其他一切都无关紧要。所以我们来看传道书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二节，传道书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二节，我们一起来读。你到神的殿要谨慎脚步，因为近前听胜过愚昧人献祭，他们本不知道所做的是恶。你在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也不可心急发言，因为神在天上，你在地下，所以你的言语要寡少。事物多就令人做梦，言语多就显出愚昧。哦，好，够了。好，在这里他说你到神的殿，进到上帝的圣殿，你要谨慎自己的脚步。一到圣殿，我们这里有很好的习惯，弟兄姊妹都很懂得这件事。主日早上一进来，有的人九点八点半就来了，他们进来就在那里安安静静的亲近神，等候神，近前听，他们没有冒失开口，也没有心急发言，他们就是在那里把心思专注在神身上，把心思停住在神身上。也盼望你能够把在圣殿当中这样的操练，安静等候神的学习，带到你的生活当中。一有空就拨出几分钟的时间来，单单地等候耶稣，注视耶稣，倾听主，安静侍立。有时候我们就是这样安安静在那里仰望神，等候神的时候，因为你触摸到主耶稣的同在，你心中的重担压力就没有了。有的时候你是有一件事情，但是你尚未求告，主就应允了。所以让我们与主耶稣保持一个不间断的相交，主会照管其他的事情。主呼召我们过一个简单的生活，神造人原籍简单，我们很简单，主自己就是我们的目标，主的同在就是我们所要的。我们每一天每一次的聚会，要跟这位正直的主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我们欣赏主正直的品格，跟随主走在那个正直的道路当中。 持守那个纯一清洁的心，那个单纯的心，单单的恋慕主耶稣自己。